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月2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近日中国科技行业频频受到噩耗，有消息称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彻底切断美国企业向华为供货，这是否会让华为不久前刚刚宣布的转危为安转瞬即逝？此外，全球半导体设备三巨头美国、荷兰和日本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针对中国的全球半导体封锁线是否已经形成合围，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华为的消息。据英国金融时报率先披露，美国商务部已经告知一些美国公司将不再为他们颁发许可证来向华为出口技术或者是产品。拜登政府也正在考虑调整许可政策，或将对华为全面禁售。我想先来请教廖博士，其实对华为的禁售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年了。从2019年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开始，美国就已经在对华为实行某种程度的禁售了。那如今拜登政府据信是在考虑一个更加全面的禁售，您预计这个全面能全面到什么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会有多大的升级？
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转危为安的一年我认为不应该用转危为安，我认为对华为来讲今年其实是一个生死存亡之际。2019年开始这个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列入这个实体清单的贸易黑名单里面，那就是限制他们购买美国的一些技术啊、产品等等的。那这台结果我们看到华为在2021年他们的营收总营收下跌了将近三成，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巨变，那对于华为本身来讲也是相当大的危机。但是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华为他们也是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就是透过为了要绕过这个制裁，他们成立了很多子公司或是一些空壳公司比如说在2021年6月的时候，他们成立一个彭新维这个公司来购买帮助华为购买美国的这些芯片啊。或是这些需要的元件等等的，那就是帮助他们绕过美国制裁，然后获得高端的晶片。那另外他们我想华为在这中间他们也是有一些危机的处理一些方式，他们像是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作业系统，他们的 Harmony 作为所谓的鸿蒙这个Harmony 系统，那这些种种的这些也就让这个华为就有点底气，就认为说他们是不是已经看到隧道的尽头，已经要开始转危为安了。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刚才主持人说的202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个其实在美国商务部他们又开始针对36家这么不同的这个中国企业全部加入实体清单里面，这个包括刚才我们说到华为所创造这个子公司就是彭新猛，那再加上美国商务部他们自己也有再加上就是为了补强这些漏洞和措施，他们也有相对应的措施，比如说像他们有这个最低成本规定，所谓最低成本规定的意思就是说他禁止就是这华为就是用一些子公司的名义，那就是在这个最比如说像是一个如果说像比如说像跟美国购 AMD 或是英特尔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你这个最低这个芯片不能占你这个做产品里面低于高于25%以上。如果说如果说假设这个华为就是假借一个玩具公司的名义向美国这个英特尔购买芯片，那最后这个芯片占这个最后玩具的成分的25%以上的话，它还是没有办法规避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外国产品直接规定种种的方式呢，也是看到美国这个管制的加强力度是越来越强了。那我想对于华为的生产线其实是会产生相当剧烈的影响啊。我们刚刚讲到2021年，那个华为的这个手机，他们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生产线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2022年，他们推出的 很多手机已经没有 5G 的功能了，也就是表示说他们这个先进的这个晶片其实是有相当缺乏的情况。那不要说 5G 了，其实像 4G 的相关产品啊，像是第六代、第七代这个无线技术，还有一些人工智慧，还有一些高效能这种计算机的一些运算的这些或者像伺服器等等的，这些其实都受到相当相当大影响。那华为这中间也被迫出售了一些他们的业务，像是他们的一些伺服器 X86 的伺服器，这些都是变成他们的子公司或是卖给其他公司了。那在软体方面呢，我认为说他们虽然说有自己的这个 Harmony 就是鸿蒙他们自己的系统作业系统和这个谷歌啊和他们脱钩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华为是比较可以能够面对这个挑战的一个地方，但是在硬体方面晶片方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最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这个就长远来讲，其实对华为来讲可以说是这个是力道加强，那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说，可以说今年是华为这个生死存亡之秋。
是，刚才廖博士提到了华为有一些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也想来请教李教授啊，您觉得这个拜登政府接下来就算是真的出台了一些刚才我们所说的更加全面的这个对华为禁售的政策，它就真的能够彻底的切断华为与美国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吗？我之所以这样问，也是因为我们不久之前刚刚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的一所核技术的研究所，也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虽然从1997年以来，它就一直是被美国列入这个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但是从2020年以来，它还是能够多次的购买和使用美国先进的电脑芯片。这家研究所就是通过其他的中国公司，甚至是空壳公司作为第三方来获取它无法从美国直接购买的芯片。那么，华为接下来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绕过美国的出口限制呢？李教授，您的看法？
谢谢你，平常这问题问很好。刚才这个廖博士很多这个见解也很精辟。我想呢，我们讨论华为这个事件，可能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一个大环境，就华为不是华为，华为呢就是我所说的中国这个举国大公司的底下的一个部门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政府和企业在这个法治社会和民主国家呢，他们俩之间的分界是很明确的。打个比方，这个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呢就是这个运动员，大家竞技竞争。那么政府什么功能呢？政府它两个大的功能，一个功能是它在这场球技里边的竞技里边它是裁判。各国都是，或者说有世界级裁判，或者有各国自己的对国内的裁判和也参与世界裁判。还一个角色呢，他可以说是一个教练，对不对？他就是说来帮助本国企业，但是他不能够作为一个运动员，那这个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法治国家、民主国家法治所理解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但这个理解到中国完全行不通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呢，他这个政府或者是共产党啊，他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公司来管理，国企就是他的部门一样，那就是完全听命于他。那么私企就有点像他的合资公司，那么他是大股东。那我们在这个马云的公司看得太清楚了，阿里巴巴谁是大股东？那是政府嘛。而且他还不是这个表面上的股东，法律上的股东，他背后的股东。外企是什么？外企不过就是一个，他的特许权经营公司，就让你来这儿，你得听我的，你给这个，随时可以把你的经营权拿走。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大的公司来运作。那么所以华为是什么？华为是他的一部分。那么好了，从这个角度我们看的话啊，就是说你刚才问的。那个真正能够切断华为与美国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吗？当然，一个很短的回答就是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刚才你讲到，中国的这个物理研究所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买。不过刚才廖博士也讲到，如果就你要买这个小量的来这个，或者说看它的新技术啊， 研发，这个华为是很有能力，但是你要大规模生产、大批量的购买，那当然了，美国的禁令还是很管用的了，是吧？那么这里面就是说，还是回到那个老的问题，美国的管理，美国的这个这些制裁手段，完全是从规则为本出发的，它是完全按照法律来进行的，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如果你把政府把全中国作为一个大公司，那么中国政府能不能想办法通过别的渠道来帮助华为购买呢？我想肯定会是想这些事情的，是吧？所以如果美国的这个从企业到公司不把心态转变一下，你面对的一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正常的公司，而是一个国家和公司的集合体。实际上全世界可能只有这一家，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非民主制度，而且它非常之大啊。我先讲这么多。
是，刚才李教授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华为它在市场当中的这个特殊性，表面上是一个私企，但是背后又有中国政府的支持，这个就使得它在规避美国的这个出口限制的时候，具有了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特权哈。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也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推特下面留言，其中一个叫刺猬的网友，他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就留言说，支持拜登政府，力度应该更大一点，让华为的鸿蒙牛皮破裂，更应该堵住偷买的漏洞，中共偷东西太厉害了。廖博士，刚刚您也提到了华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应对的政策，所以您觉得这个偷买的漏洞到底有没有可能堵得上，应该如何堵？
是的，我觉得刚才李教授的比喻跟分析相当的到位。我觉得其实美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就是任何东西它不能说说做就做，它必须要有法源基础。那美国商务部就是在这一次所有的中美这个晶片战争这个主要的这个主导单位。那商务部他们有许多的这个像是我刚才说的最低成分规定，还有这个外国直接产品规定，比如说像是华为使用美国晶片的话，那美国还是有最后的主张权，所以说这些都是有法源的。那法源就是要先从国会开始，然后再不断的推动，然后最后成为立法。那还有另外就是在军事上面，他们有一些补上这个漏洞，就是在晶片不能给北韩，也不能给中国使用。然后所以说在这些至少在国会方面呢，就是在有这种民意基础，就是而且是就在晶片战争里面，这个是两党是共同又是算是一个统一阵线的。所以我认为即使说就像李教授说中间或许没有办法100%的围堵，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而且就是一个一个法治的方向，以一个有有一个这个理路的一个方向来前进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大致上应该还是可以堵得住的。
而且我觉得未来美国的这个对华为的全面禁售到底能不能够真的落到实处，好像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公司的这个配合度有多高。如果美国的公司它就是想要卖东西给华为，那或许总是能够找到空子可以钻，就像刚才李教授说的，这个总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但是如果美国的公司向这个华为供货的这个主观意愿越来越低，那华为规避出口限令的难度和成本就大多了。所以廖博士，您觉得美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正在变化？
的确，我认为这个美国公司他们当然就是在商言商啊，就是在企业他们追求一定是企业本身的最大利益嘛。那像是华为跟高通还有英特尔和 AMD 他们中间都是有许许多多的商业的往来。像是高通他们是卖给华为 4G 的处理器还有智能手机的很最核心的部分，然后英特尔跟 AMD 他们是提供华为像他们的这个笔记型电脑或是他们的平板电脑的最重要的这个运算的 CPU。 那我想美国商务部他们也晓得说要这些企业能够完全的来遵守或是完全执行的话，也需要他们的合作，他们的来这个主动的这个帮助。那就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不是说我今天规定你怎么做就是明天就开始执行开始做，就完全不管你的这个本身商业利益，这些都是美国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基础。那这中间我们看到2019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呢，它并不是一刀切，因为我们看到2020年的时候商务部还曾经给AMD 还有英特尔 他们一些许可证啊，允许他们卖给华为的，差不多1到2年的时间。那我想，因为这个就是所有的贸易战，包括这个晶片战争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七伤拳嘛，伤人七分，损己三分。所以很多时候，美国的商业部他们也害怕说，因为这样的禁令而伤到自己的企业。所以说中间有这个一个机制，就是这样的一个缓冲的过程。那我想这些被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这个中间的缓冲过程呢，英特尔 AMD 啊这些公司他们就开始慢慢的转型。那他们也知道说这个许可证不会无止境的一直被延续下去，所以他们有时间来转移买家，然后找到其他的这个就是其他的供应厂商，或者说其他的供货商等等的。那美国公司在转移，那根据彭博社的供应链分析，华为在高通、AMD 跟英特尔里面，他们的收入占比不到1%，这个也凸显他们这中间转型的一个下降。那在华为本身呢，他们从我们也知道，从2019年开始，他们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那他们也在转移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买，这他们的卖啊，就是他们买晶片的这个来源，然后他们希望能够回到国内生产，就是所谓的这个红色供应链。那他们也是拼命的囤积4G 的晶片，但是他们囤积的毕竟是有限，毕竟会有用完的一天。那华为的就像刚才说的，华为最新的智能手机是没有 5G， 只有 4G 的，因为很多的产品是中国是本身没有办法制造或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它必须要有这个进口，仰赖进口。
是
啊，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我的确是可以看到美国企业的一些态度的转变。
刚才廖博士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在过去4年当中，美国的商务部还是不断的在给美国的像高通啊、英特尔这样的公司来发放一些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口一些技术，虽然不是5G 的技术，但是至少是有 4G 的技术哈。所以李教授就有很多人质疑说，为什么过去4年没有把这个口子完全收紧，还是在允许美国的公司给华为供货？这个是不是变相的给了华为一个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
这个我完全同意，是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大环境。我想一直这个美国或者说民主世界认识到中共的模式对世界的威胁，或者说我说的大举国大公司模式对世界的威胁，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嘛。他现在越来越发觉到必须采取更加果断的和更加有效的手段。所以以前他确实因为这个里边我们要考虑到还是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们管它叫竞争，这都是实际上是错误的说法。为什么呢？竞争的时候大家就像我刚才讲运动场，那大家得有一个共同同意的规则，这个你这边在守一个以为是双方允许的规则，但中国是什么？中国有几句话，一个叫做无底线，一个叫做超限战，它完全没有规则。这个也是世界慢慢意识到以后才越来越这个采取更加果断的手势，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对的，而且拜登政府现在能下这样大的努力做这个事情是值得这个赞。
刚才李教授说以前美国是没有意识到，现在这个意识开始越来越的明确和强烈，但是这个能坚持多久，能不能坚持到底？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做这个超越原推的再推，他就给我们留言说，别半途而废，要坚持到底才能胜利。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半途而废和坚持到底的问题。李教授，您觉得这次美国对华为的考虑中的这个禁售啊，能够坚持到底吗？还是说过两天布林肯、耶伦一访华，或者中方做出了一些什么承诺，这个事情就又不了了之了？您怎么看？
好，这问得很好。这个我们也得还是得看到历史嘛。你比如说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这两之间对华政策有哪些特点，是吧？那么川普呢，就是对中共哈、啊，其实说对华也是不是很准确，应该说对中共这个政权了、啊。川普对中共的政权确实是比较的强硬的，而且那个他的出牌出奇不按他常规，所以也是使这个中共非常的那个不知道怎么应付。但是他在联合其他民主国家方面做的相当不够，因为他的姿态各方面 就是得罪了很多国家。那拜登政府也可以说是正好相反，他呢，他用的人像布林肯啊什么，给人家感觉是比较温和，有点像学究一样的，没有那么样的咄咄逼人，好像在外交场合总是跟中共比起来占下风。但是呢，他在联合其他民主国家一块儿来和中共这个竞争的时候，这方面他做的就要比以前好很多。这次跟荷兰和日本的一个这个达成协议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能够这个坚持多久，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能不能真正联合所有的民主国家一块儿和这个中国的举国大公司来这个来这个竞争，或者说来这个对抗吧，应该是对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模式把国家当公司运转是不行的，不能在世界市场，你这打败了整个世界市场的基本规则。另一个因素能不能坚持，实际上就是看中共对全中国的控制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是在讨论限制华为问题，但我们不要忘了，它不是限制华为的问题，是限制整个中共这个模式的问题。华为只不过是它一个很重要的棋子啊，它是可以，如果是中共这个大公司来想办法这个竭尽全力来帮助一个华为，当然它帮助华为是有它的目的，它不是说这样华为赔钱了我得帮助，不是，它是华为这个作为中共布局上的重要棋子受到了危害，所以他是把它当成中国受到危害这样来对待的，你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这个它就有两个因素：第一，中共这个模式，它能够要走多远；第二，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民主世界对中国这个模式能够容忍多长，这个才是能决定。那么，这个这些所有的对半导体的这个措施能不能持续和有效的这个根本所在。
嗯，那么针对拜登政府考虑断供华为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华盛顿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并称这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那我们听到中国政府这两年不断的在提科技霸权这个词哈，所以我想继续来听听李教授您的意见，您对这个科技霸权这个词怎么看呢？
这很有意思，我那个觉得他这个毛宁的这个几句话哈，我都把它印下来了，这非常有趣。实际上如果说怎么看哈，这个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打棍子扣帽子嘛，扣来一顶帽子，他手里帽子是很多的了，随时都可以冷战心态什么什么都来了哈。所以呢，第一就是可以不必理会，因为他经常给你扣，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他所扣的这个帽子你看看哈，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中国我们知道你做一件什么事儿，他不喜欢你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究竟谁在泛化国家安全？第二，这个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这是说的太好了，这就在说自己嘛。我刚才讲的把整个国家作为大公司运作，完全不遵守这个规则，这就是没有底线嘛。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只要把中国换成美国也就完全通了，是吧？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他所说的其实全是中共自己在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他说这个美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啊，不给中国这个科技。那毛宁先生，他是女士还是先生啊？那个发言人毛宁应该去看一看历史，从这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开放，那个时候，然后80年这个，后来里根政府上台，通过了一系列的这个指令给中国科技，当然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弱小，那么美国，用了这个就是要给中国科技向中国发展，第一要制衡苏联，另外呢他认为中国发展将来是可以走向民主化的，而且这么多年哈，30-40年的发展，美国提供的帮助包括日本的所有民主国家 提供的对中国的技术、资金和各方面帮助，这个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这些，中国发展也不会这么快。所以，这并不是中国或者说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或科技有什么顾虑，有什么故意打压，它只是对你这个把中国作为举国大公司模式向世界推广，你那个不让就是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模式，是这些才是我们的担心。正因为这些，我们才开始控制你的高科技的这个，而且高科技对这个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这个都也是很多案例的。
嗯，是。那么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我也注意到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在我们的聊天室的很多的网友啊，现在也是对这个话题有非常多的关注。比如说有一位叫辉王的这个网友，他就说，全面围禁华为并且迅速的达成协议，是鉴于中国政府在对俄战争及对台湾的态度，军备扩张、发展核武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禁止提供芯片只是抑制中国军事发展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位网友觉得不仅仅是科技啊，更多的广泛的是军事发展。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李教授也提到说，不仅仅是军事发展，其实也是两种制度的碰撞哈。那么我想听听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是的，我相当同意这个刚刚李教授他的这个切点啊。我认为大家不要忘记，从2019年开始，川普政府向中国展开这个贸易战，其实建基于就是中国在他们长期的这个汇率操控，然后一些不公平的这种贸易的这些操作啊，然后造成美国的贸易场对中国长期的逆差。那在前一阵子华为本身呢，我们大家都应该都记得孟晚舟的事件。其实当时很多在中国的网友可能认为说，哇，这个是一个美国加拿大在打，就西方政权在打压中国这个在成长很快的一个企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们当时孟晚舟他所面临的这个刑事指控，其实是包括涉及他的这个盗窃商业机密，还有违反这个伊朗这个制裁的这个禁令，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怀疑这个华为在透过一些使用这些敏感的大数据来铺路给中国更多的这些信息。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相当同意，这个是其实是一个两个不同体制跟观念的碰撞。那如果说今天要在这个一个世界的一个平等的一个一个自由的贸易的基础上的话，我认为中国是必须要在为他们过去所做这些事情来付上一些代价的。
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塞尔啊，他说华为在短期内只会受到影响，要想真正的切断华为，至少要科技不断升级普及之后。他说到，但万事有个例外，只要烂尾，习就少有参与。这个可能也是从这个防疫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出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哈。所以我想听一下这个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美国能不能坚持到底，现在这个问题是习近平能坚持到底吗？如果烂尾了，他是不是就撤了？您怎么看？
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说，当然我还不是很理解他说烂尾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中共的政策说变就变，因为他的政策最弱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反馈系统，他没办法调整，因为他没办法底下的意见。或者外边的意见没办法反映上去，他就是完全是最高领导人在想什么就怎么做。那底下人给他建议的时候都要先猜他喜欢什么，因为如果你建议了他不喜欢，你自己的这个官职和甚至身家性命都会有危险。所以他这个体制呢是有可能造成烂尾。那哪天习突然发现，或者说最高层不是习的话，他就变了主意了。就是现在这个日本签证问题，说不给就不给，说给就给，完全就没有一个逻辑啊。我刚才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种不对等的竞争现在引起美国注意呢？你比如有的这个中国网友也评论说，哎呀，说你比如我就提出一句话，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安全部哈，它并不是一个仅仅负责国家安全的。他帮助中国企业收集情报， 因为最近有一个姓许的安全部的官员在比利时被抓，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被引渡到美国，他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去想办法这个动员，就是用招聘美国的什么工程师啊，原来的通用电气的工程师啊，然后从他们窃取这个机密，窃取都是商业机密，并不是什么国家情报，商业机密用于企业。那么有的中国网友就评论说啊，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什么都一样啦，这个是大错特错，完全不理解美国的制度。你试想，在美国这个制度下，如果中央情报局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他如果去拿了一个商业情报，从外国拿了一个商业情报，他给谁？他给 AT&T 还是给这个T-Mobile？ 他给谁？另外的其他家马上以反垄断和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公平竞争的手段，你马上会把他告到法庭。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而且没有，就是不可能有这个动力。就两种制度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我说我们一定要超越华为看这个大局势。大局势刚才这个当然这个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就讲这个芯片行业它的大局势，那就是一个是市场，一个是供货方面，对吧？也许我们待会儿下边还要讨论，所以我就先停在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李少明教授带给我们的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中国半导体行业最近得到的另外的一个坏消息，也就是荷兰和日本加入对华禁芯，全球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封锁线是否正在形成合围？
Told us about his dream for the nation, a dream.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2月2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天的两位嘉宾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美国、荷兰和日本在上周五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目前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猜测，荷兰可能会限制阿斯麦公司向中国出口一些深紫外，也就是 DUV 光刻机，日本也会对尼康等公司做出类似的出口限制。荷兰、日本加入美国对华禁芯的战略，是否意味着全球半导体封锁线已经形成合围？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我想先来请教廖博士哈。那么去年十月，美国宣布全面的限制北京来获取美国的芯片制造技术，但是一直就有分析说，如果荷兰和日本不加入美国对华禁芯的这样的一个步调，美国单方面的努力的成效是很有限的。那么荷兰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三国一同对华禁芯，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意味着什么？
是，我想这三个国家一同对这个华为禁就是对对中国禁止这个芯片的制造技术出口，这个其实是一件蛮不得了的事情，那就是所谓的这个釜底抽薪呐、啊。那这个三个国家呢，其实是从70年代开始，这三个国家一直都是完整保持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上下游，从原料到制造到封装等等的，就是这三个国家主要的那像台湾、韩国这些都是可能各自有各自他们在行的部分，像台湾是逻辑晶片，韩国是这个记忆体，但是日本、美国还有荷兰，还有这或是说整个欧盟国家，其实这三个区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所以说现在日本和荷兰就加入美国，就是就是有可能要向中国禁止出口这个生产的设备，其实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新闻。那现在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囊括所有晶片制造设备的国家。目前实际上业务最大的前六家，就是有三家美商，两家日商，那一家就是荷兰的这个爱斯摩尔，所以说基本上就三个国家都囊括了。那我想之前美国或是像一些盟友是禁售高阶晶片给中国，那目前是禁售设备给中国，那就是所谓的釜底抽薪。那这个其实是外界可以预料到的脚本啦。那我想这个做中美的这个晶片战，那目前的这个趋势其实基本上势必早晚都是要在这个半导体设备上下手。那这一段连串的动作下来，让人家感觉到很多关键国家已经开始认同或是加入美国的这个阵营。那我想在美国但是这当然也是代表他们的商业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像荷兰他们的这个爱斯摩尔对中国的这个比重其实是高达 15% 了，这就表示说他们将会有可能会失去这 15% 的这个光刻机的这些收入。那怎么样弥补这些厂商因为这个出口禁令然后造成的损失，可能是接下来他们讨论的一些细节。那我想这些这个其实是无疑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啦。那因为他们在高端的晶片制造上还是相当仰赖进口的这些光刻机啊，或是进口技术，或是直接进口直接进口晶片。那这个我认为说目前中国还是半导体在整个全半导体的这个版图上面是一个不可或缺，所以说脱钩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风向或者说整个板块在慢慢的移动了。
嗯，是，虽然这是一个大的风向，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廖博士说到了，像荷兰、日本也有一些自己的考量，所以美国跟荷兰、日本的这场谈判一直进行的颇为艰难。荷兰的首相此前就多次表示，荷兰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建议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不愿意影响荷兰企业的正常运营。那最终这个荷兰和日本为什么还是跟美国达成了协议，同意来限制一些对中国的这个光刻机的出口呢？李教授，您的看法？
这我想确实也得就看下面几个方面哈。第一呢是这个还是刚才说的大局势，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它越来急剧的扩大，原来没有引起很多国家的这个顾虑，因为他们想美国还是第一嘛，只要跟在美国后面问题就不大，如果万一有什么大事情美国顶着。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看经济实力的话，按着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了，它实际上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在这个时候，那么小国躲在美国后边恐怕也不灵了，而且这个整个民主国这个阵营呢中共采取的手法就是各个击破，这是多年来它的而且是很这个有效的。那么这些包括荷兰、日本，特别是日本啊，日本在对于中共的做大和对世界秩序的破坏，日本是首当其冲，而且非常的这个忧虑的，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和这个用了很多资源来对付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有长远的观点，这些国家都会发现 不能仅仅看短期的利益了，因为你仅看短期的利益，这个以后，短期利益在长远也就没有了。整个的半导体这个行业啊，我们如果看全世界，中国的地位在哪里？中国首先它是最大的一个买家，这个我们都知道。刚才廖博士也讲了哈，这个，ASML 它的，在中国要卖15%，所以它是一个大买家，这个毋庸置疑。那么在供应链角度呢，中国是没有高端，我们也知道，而且呢，这个三国协议显然就是刚才廖博士讲釜底抽薪了。它呢，但是呢，在这个供应链中，中国占了很多的东西，特别是在第一端，而且你要完全切开也是不可能，这就是一个现实情况。但是你要从长远考虑，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科技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一个芯片或者半导体的问题，它整个是这个两种制度，你将来在世界上怎么竞争，怎么样共存，这都是每一个这个特别是民主国家一定要考虑的。如果不一起行动的话，就不会奏效。
是。刚才李教授说中国是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一个最大的买家，似乎中国政府也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把这个作为它的一个筹码。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欧盟的这个执委会内部市场执委布雷顿在上周五的时候说，他十分赞同遏制中国获取最先进的晶片的这样的一种贸易战略。那此后中国的环球时报就专门发文驳斥布雷顿说，如果欧盟中的一些人仍然认为跟随美国是正确的选择，他们需要向他们的企业和选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付出高昂的代价来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他们为什么要与一个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占据重要地位、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可以减轻欧盟经济压力的中国脱钩。那么廖博士，您如果是欧盟官员的话，您会如何来回答这几个为什么？
是，我想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就这个经济的观点来讲，或是一个这个企业盈利的观点来讲，这个荷兰跟日本的这样子一个决定，其实并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观点。所以说，我认为说并不是要纠结在经济上面，因为我想整个地缘政治或是整个国家的利益都是在这些考量里面。所以我想应该是要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或是一个制度面的角度来看，那更宽广的看看接下来30年国际贸易会是怎么样的样貌。我想过去30年大家都知道全球化其实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了，很多东西中国都可以，任何东西中国都可以最快的时间学到做到最便宜的一个状态。那结果就是中国发展起来，那全世界呢对中国的产品，便宜的产品就是越来越依赖，好像上瘾一样戒不掉。那就造成一个假象，就是中国没有野心，中国永远是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工厂。那之前也有许多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学者认为说，像是俄罗斯，只要在俄罗斯有麦当劳、有星巴克有这些这种跨国的企业，就不会永远不会有战争。但是我想，乌俄战争也敲醒了大家，发现自由贸易并没有办法阻止战争的发生，也没有办法阻止一些人野心的扩张。所以说，像已经过世的这个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很多国家已经慢慢的意识到说，这个区域这个竞合之外呢，经济的考量之外，其实必须要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在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考量之下，才能够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考量。我想中国不管是之前有讲到的不公平的这种贸易政策啊，还有他们人权的侵犯，其实整个造成许多国家在开始重新思考自由，就是一昧的追求最便宜或是最大的利润，是不是就是符合这个国家长期的利益。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时代应该已经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应该算是一个所谓高成本的时代或是区域化生产的时代。那我想在张忠谋在这个前一阵在亚利桑那他们移机的一个仪式里面有讲到自由贸易已死，我倒是不会认为那么悲观，我不认为自由贸易已死，但是我认为自由贸易已经开始转型了。那下一个阶段或许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友岸外包，这个 friendshoring 或是这个小院高墙，那每个国家就是跟自己就是认同自己这个理念或是认同自己这个价值的这些国家来一起来往前面来合作。
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小院高墙啊，我也注意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直播室里面有一个叫李楠的网友，他就说中国发展的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而美国所设置的就是小院高墙，说这是不是违反这个世界贸易一家亲的？他希望两位专家能够来做一个解读，但我想刚才我们的两位专家已经在这个很好的回答了李楠这位网友的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但是我们说到刚才两位都提到了，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觉得我们不能单单的是来关注经济利益，还要考虑地缘政治，更多的国家认识到不要只考虑这个短期的利益，还要考虑长期的利益。但是这样的一种思维上的转换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哈。比如说我们注意到这个美日和三国在这个上周五达成协议之后都没有对外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而且紧接着这个荷兰的外交大臣就和中国的外长秦刚通了电话，据中方的新闻稿是说，何方表示愿意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是，所以廖博士，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反映出来荷兰现在还是有某种纠结？
是的，我想大家如果还记得，大概两个礼拜之前，荷兰的总理吕特跟这个我们的美国的拜登总统有会面，在会面之后呢，双方并没有发表共同的这个宣言。那他们只是说就乌俄战争上面有一些讨论，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在两个礼拜之后呢，就是前几天他们公布这个荷兰有可能会加入美国的向中国禁售这个DUV 这个光刻机的这样子一个制裁。那我想就是对于这个欧洲来讲，他们就是等于是有点像夹在两个强权中间，就是一边是中国，也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市场，很大的买家，另外一边是美国。那所以说在很多的这个地缘政治考量上面，经济的考量上面，其实都是有许许多多要小心谨慎的。我想看到的一个很结构性的改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从过去只考虑经济的一个考量，只考虑最低成本，只考虑这个最大的利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其实就是是不是这个国家他们是不是按照国际的规定来玩这个在做进行贸易，那是不是有他们自己的野心，是不是用一些比较比如说用自己的汇率操纵汇率来进行这个不公平的这种国际竞争，那这些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很多国家开始的考量，所以我认为这个改变其实是慢慢而且是有看得出来在不同国家发生的。
你刚才说到是慢慢的一个改变，这个慢慢要多慢呢？李教授，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荷兰现在这个某种纠结，或许他在这个整条封锁线上的利益相关方当中，这种纠结是挺有典型性的。您觉得这个会不会让针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封锁线，至少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真正的合围呢？
是有困难的，因为俗话说嘛，这个船大掉头难。你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调整是需要时间的哈，全世界也一样。那么刚才廖博士也讲到，欧洲更加依赖中国，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世界对中国就中共这急剧的崛起和这控制世界，无所谓呢？而且这个睡梦不醒，实际上，还是因为中共不够大，中共如果越来越大，那他这也是在给自己这个断自己的后路。为什么这个时候世界才开始觉得，哎呀，这样不行了？如果他真的要主导世界，这怎么办？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关口。那么假以时日的话，这样的意识会越来越深刻。所以真正，就是中国，就是所谓的合围的漏洞在哪儿？漏洞恐怕就是刚才我们都讲到了，能不能一致合作？那么一致合作的困难我们也讲到了。那么还有一个真正的漏洞，实际上在中共自己。中共如果他越这个强权的来强势来要求世界接受他的模式，这个越强的话，那么合围恐怕就越坚定，对不对？
是，很有这个深刻的一个观点。这个真正的漏洞是在中共自己。那么廖博士，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看到这个美日和达成协议的这消息出来之后，中国的很多媒体都在说，外部的封锁只会倒逼中国的自主研发。其实这个口号中国已经喊了很久了，但好像一直也没有能够在芯片技术和高端芯片的这个生产上真正的实现突破。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芯片发展的策略是不是有问题？
是的，我认为中国其实在各方面的产业的发展，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求快，但是最致命的一点也是求快。那中国最厉害就是用最快的时间做出最便宜的东西，但是我想在晶片上面这种这个需要长时间的投入，不管是这个技术资本还有人力，然后还有这个教育各方面，这个需要长时间的投入上面，他们有点踢到铁板。这不是短时间用模仿或是这个并购来可以达到的。那相对应的人才培养、基础设施都是这个提高良率的关键。那我想这个就是从9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中国他们开始意识到可能要开始打造所谓的国家队，来开始打造这个国内产业。但是从90年代开始一直都是一些失败的例子。我们看到就是过去有许多这个很多内讧、盗窃或是一些造假的一些新闻，就是都是因为求快，希望看到快速的回收和成果。那比较著名的是908、909工程，因为他们这个审批的繁琐，然后或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这种收贿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造成这样子一个不彰。那另外呢，就是晶片投资其实一开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所以说北京当局就是用就官方的这个角度开始投入。从2000年开始他们就是有许多的大量补贴半导体，那希望培植国内的晶片产业。但是就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其实就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市场，或是在这种尤其在晶片这种需要这种不断的这个良率提高的这样子一个产业里面，用公部门的补贴或是一个政策导向，其实是相当没有效率的，而且会造成许许多多的资源的浪费。我想这个2003年这个清华控股或是紫光集团的这个例子，在2021年宣告破产，这个就是一个血淋淋市场，这个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就是一个公部门来主导资本市场运作一个血淋淋的例子。那另外我想这中间他们也是尝试要购买其他半导体公司，也没有成功。他们包括他们也是尝试要购买台湾的一些封装测试商，像细品或是南茂科技这些等等的。那我想这个晶片就是标准的，这个是欲速则不达吧，中国现在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我认为一个真的是在中国如果真的是要这个发展芯片产业，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有远见的一个有格局的英雄。那在台湾这种英雄呢，就叫曹新成或是张忠谋。他们在70年代把这些在美国有经验的工程师放弃在美国高薪的职位，回到台湾来建立这个新竹工业园区，那建立了这个台积电。那我想在中国我不是说中国没有这样子一个有远见，但是我想在官方的很多的捆绑之下，我想这个是比较难施展开来的。
廖博士，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人才的问题，还有这个人才培养的问题。好，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位叫做 Keep Saying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限薪有点严重，不过中国技术发展凶猛，人才红利显现，破圈不难。所以廖博士，我想听听您怎么看，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人才红利的问题？前几年我们听到中国经常提工程师红利，工程师红利，但好像现在这个提法越来越少了，您觉得这个红利现在还存在吗？
我想这个红利目前可能还是存在，不过就是就中长期来讲可能会慢慢失去。那毕竟就是我们看到2022年其实是第一次数十年来第一次中国的人口开始下降，那我们看到人口开始减少的情况下，那再加上如果说中国跟西方国家开始脱钩的时候，我想就是如果中国只是靠内需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太大的支持这个就是大规模的资金的投入。那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在刚才讲到这个华为就是手机，再加上现在中国的这种年轻世代这种有很多很高很高的失业率，20%的失业率，我想这个都会造成他们内部需求 然后内部这种企业的这个支撑这个产业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因为我想我们知道，这个高科技人才不但是养成，然后最后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他们是高时间高强度的投入，你必须要给他相对应的这种回馈，不管是薪资啊，或是股份啊等等的。那如果说你没有企业没有这样子一个这样的营收的话，我想这个也是很难支持的。所以我想就是人口的开始下降，或是说中国开始脱钩，其实这就长期来讲，或许就是这个人才红利会慢慢减少。
李教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国在发展芯片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体制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正面的意义还是负面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其实曾经用这个举国体制实现了一些技术自主上的突破，比如说在六七十年代的这个两弹一星啊，比如说在航天领域的进展。刚刚廖博士说在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有一些失败哈，不过这条路好像还是习近平很热衷于走的一条路。他在最近的一次这个中共的会议上再次提到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的问题。但是像刚才廖博士也提到了，包括很多专家都警告说，这个举国体制跟半导体产业的本质是有冲突的，靠举国体制是造不出芯片的。您怎么看？
这问题问得很好。那么我是这样看哈，现在就是刚才您讲到，大多数专家认为靠这个如果他们看了看当年的毛的举国体制，那么从毛又看到习很喜欢毛的体制，所以就推断出这个体制行不通，这个还是可以商榷的，而有些可能稍微片面的看法。为什么呢？习体制或者说现在中共的体制和毛时代的中共体制是有相同处，但有不同处。什么是相同处呢？相同处就是说它以政府的指令开始，就是中央集权指令下来，但是它有很多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最大的不同之处，现在的体制是市场体制加上指令体制，以前光是指令就等于是一个军营经济，而且它跟外面没有来往，所以呢两弹一星这都不是市场行为，而且它也没有盈利，这个不必盈利的。你现在包括华为也是要盈利的呀，这就不同了。所以现在呢，它的这个指令加上市场，就是我说的举国大公司。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开放的体制。尽管现在中国叫着要这个自主什么的哈，世界要脱钩，但是中国还是开放体制。开放体制对中国极其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就用廉价的劳动力，人工压低的汇率，在世界市场上它可以呢获利以后，共产党拿大头给老百姓小头，这个是可以维持的，只要世界能够接受它，这就是它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谁最害怕脱钩？不是西方而是中共。中共最害怕脱钩，因为中共这种高压的集权体制一旦封闭是什么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斗。对中共是坚决不要这个的。所以这是毛习的区别。这个毛习的区别为什么重要？实际上我觉得他不完全是说完全失败。刚才廖博士讲到，我完全同意，国家给钱肯定是腐败。你给谁？你给这个人，你给华为，不给李维，不给张维，那他这个你为什么凭什么给这个？国家扶持的很多是会失败，但他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宁德时代的那个电池，现在世界老大，包括他的这个高铁呀、什么光伏啊，他都是用国家扶持这个模式来走到最大，是可以走，是有些浪费。国内的不是过程中有浪费，但是它一旦成为第一，它可以用低成本占领世界市场，这是它向来走的模式。这个模式在芯片上不是太适用，但是呢，也不要小看它举国这个模式的这个力量，这是我要说的。
所以就是这个新版的举国体制，或许是赋予了这个中共某种韧性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先讨论到这里了。谢谢廖启宏博士和李少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我们将继续探讨习近平念到卡脖子问题11年，中国的命门是否至今还在西方手里？地摊经济卷土重来，李克强人走茶未凉。欢迎大家在节目开始之前通过推特与我们互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